好，我们再一次做祷告。天父啊，求你再继续怜悯我们，赐给我们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赐给我们一颗乐意明白你话语的心，也赐给我们一颗乐意追求爱的心，让我们更像你，活出基督的样子，让我们活在一个付出的人生，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人生，为别人活着的人生，为神活着的人生，这让我们享受着灵里头满足的喜乐。天父啊，你与我们同在，把当说的话你向我们解明。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已经交通到特殊的爱。特殊的爱，那就是在咱们来说就不要多讲了，那就是基督耶稣道成肉身，把神把儿子打发了到世上来，替我们成为肉身，替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挽回的愤怒，把我们从罪人的状态挽救过来，归来归向了神，做神的儿女。我们享受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享受永生的永世的生命的福分。这些事情我们就在座来说我们都已经经历过了。关于这个神的讲这个爱讲的最好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以有的人被称为是爱的诗篇，爱的篇章。这一章圣经我们谈不到给大家讲，就是大家我们一节一节的怎么样看过这个十三节圣经里边的要义，我们就分享完毕，到此结束。那就是说有了爱我们就能包容一切，我们对于肢体相处我们需要爱，需要爱，没有爱，今天你所做的一切事不从爱的动力出发，这一切是在神眼中看毫无价值，毫无价值。所以这就是求神光照我们，我们所思所行所做，你的内心里头究竟是怎么一个出发点？你是本质因为基督的爱出发的，你还是有别种，甚至于你自己都发掘不出来的有一种奥妙的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的动机，那些从外表看都是好的，从神那儿看一分钱都不值，都不值。好了，那么我们在一开头就读到了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提到神不但是神就是爱，也让我们彼此相爱，也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有了爱神的心，领受了神的爱的心，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有一颗爱神的心。虽然我们爱的不好那是另一方面，但是我们有了爱的这种成分啊。哪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没有说是我一点爱没有？没有的。虽然你做不到是另外一个，做不到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里头确实他有一个爱神的心，有，也有了爱人的心，这是很自然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这是生命流露，这不是学习来的。我不记得在这里头讲过没有，在我们这个咱们这个我的家乡那一带有那么一家人，因为我们在北方住的房子叫四合院，懂不懂？东西南北四个框叫四合院，你到现在北京的房子还都是四合院，那是老房子，大概是东方和西方两家住着两家人家，一家人是嫂嫂家，另外一家是小姑子家，这两家是仇敌。仇敌多久呢？长达二十年。 长达20年。小姑子家恨他那个嫂子那家，恨到一个地步，把那个刷锅水，吃饭的刷锅水端过来，啪扔在人家那个门上去。那个嫂子那家也不示弱，把早晨起来把那尿盆子端过来，啪还到你那个门上去。这两人就恨到这个地步，长达20年，20年的仇敌。后来方丈有个弟兄还问我了，说你家里不住个老姊妹吗？是的，我家里我接待过一个老姊妹，在我家住10年，一个大字不认的，但是他就是有从神那儿领受了神的爱，爱神的。他是个小脚，真叫三寸金莲啊！我见过那个脚啊，他那个脚叫三寸金莲，也就是15米左右那么个脚，三寸嘛啊，那么个小脚，一个大字不认的，他里头就充满了一个神的爱，他就要传福音，他就下乡去传福音，传完福音回来就住在我家里头。他传福音，你说也奇妙。那个我们家乡那一带是个山区，山区要不怎么叫山东山西呢？它是个山区，那个山区那个山都有45度的角。这老姊妹那一个三寸金莲就能登上这个45度的角的山，上山顶上那个村里去传福音去。他那个爱心都有那么大，他就走到这个不是嫂嫂家也不是姑姑家，他就住就到那儿去传福音去了。传福音去了，那么他就那家嫂嫂家就信了主了。信了主以后呢，他们晚上啊这个就不睡觉，在那一直讲这个信仰的问题，想信主的事儿。那个小姑子家呢就听见了，对那个对门的那家那个嫂嫂家嘀咕嘀咕嘀咕的，晚上一直在那不睡觉，嘀咕嘀咕嘀咕的。他就派他那个小女儿啊，说你趴窗户那听一听，看他们都在干什么，都不睡觉呢。他们那个小闺女偷偷去趴窗户听去了，听了听明白了，回来告诉他妈妈，他妈你听什么了？他说我就听啊，雅俗雅俗雅俗的。他妈说啥叫雅俗啊？他知道我也听不懂，他老一直说雅俗雅俗雅俗雅俗的，当然他听不懂了，听不懂了。这我们这个老姊妹呢，心里想，嫂子家信了主了，接着我要到你小姑子家，也给你传福音去。这时候那个小姑子在院子里都见着我们这个大娘了，说大娘你到我这屋有时间来坐一坐。大娘说我你不请我我还想去呢，这回可有机会了，也就到他家坐，把福音又传给小姑子家。这小姑子家也信了耶稣，也知道自个儿是罪人，需要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拯救。这两家都信了主，一信了主生命上就变化了，就有了神的爱了。双方们都发觉到不对，神既然这么爱我们，我们舍了命，我们怎么对我小姑子恨到那个地方，尿盆子都给人端过去了呢？那家说我也不对，我怎么那么样坏呢？这两家都信了主了，里面生命都发生变化了，新生命里头是神的生命，就有爱的这个属性了。这俩人就彼此认罪悔改，彼此认罪，彼此饶恕。这两家因为信耶稣的缘故，两家和好了。20年的仇敌，说这个你是个基督徒，你真是有生命基督徒，连你自己都莫名其妙，你里头就有了神的爱的属性了，就有了。 这不是你学来的，他那个生命上他就有这种属性。这就是圣经说我们新生命的人具有神的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就有了神的那个属性的一部分，这是自然现象。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自个儿说我是很爱主基督徒，或者你自个儿说我已经重生得救基督徒，你对某些人还怀恨在心，念念不忘，耿耿于怀，你还不肯撒开手饶恕他，各位弟兄姊妹，你不要自己欺骗你自己，你要省察，你要真是这样子，恐怕你的生命上还应该打个问号，到底你是不是有新生命。有新生命的人没有例外，他都自然的有生命的属性，神的爱他就变化，变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都莫名其妙。我家的亲戚侄媳妇，小时候他母亲一连串生了好几个女孩子，生到他这儿了，他母亲那么一恨，这我又生下这个女孩子，怎么生了一窝女孩子，这一生气就把这个小孩送给他姨姨家养活去了，我不要这个女孩子，就把她给他姨姨家了。那么这小孩在姨姨家长大了以后，知道自己的身世了，他就恨他妈恨他爹。所以我的姊妹们好几个，为什么谁都不往外给，偏偏把我给出去了，他恨他爹他妈。所以逢年后来都知道了逢年过节了，人的父母当然是很自然的有爱自己子女的心来看他，来他都给人闭门羹不接待，他姐姐们来了也不接待，没有一个能进到他屋里待一会儿的，一开门啪关上，我没有爹我没有妈我没有姐姐，都这么样的恨之入骨。后来我那个亲戚他信了耶稣了，一信耶稣了很自然他就变了。他有一天问我的小侄子，说是我那姐姐家他们不在哪儿住啊？我的侄子说，你问人家干什么，每年逢年过节都来看你了，你都给人来个闭门羹，也没留下地点电话啥都不知道，你问人家干啥。他就哟，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变了。他说，虽然我妈把我给姨姨家了，可是没有养育之恩有生育之恩呢，毕竟我在他肚里待了十个月，他把我小生命我给我生下来平安无事的，我怎么那么最这么样对待我母亲呢？不对呀。他就有个意思什么呀，要回报了，要找他姐姐家了，他不知没地方找去了，不知道他姐姐的他爸妈在哪儿住啊。你看看，当你有个心回转的时候，神就给你一个机会满足你的心愿。各位，我曾经说过这话，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愿往往是我们的心愿来影响环境，不是环境影响你。我们遇见什么环境的时候，你里头在面神里面有个学习，你这个功课神给你的功课学习了好了的话，环境就变。我们是内在的，是管理外在的，不是环境影响我们，是我们里边灵里的光景来影响环境。当他里头有这么样一个转变的时候，神就怜悯他。他姐姐又来了，他姐就神就安排他姐姐又来了，这个也不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了，这就他姐就来敲门来了，看他妹妹来了，这一开门就把他姐姐吓了一跳，一看姐姐们来了，请进请进请进，热情的不得了。他姐姐们就害怕，说这里发生什么问题了，是怎么回事，往年都那个样，怎么现在这么样对待我了呢？ 甚至有点战惊恐惧，请进，哎呀，热乎的不得了。各位，你看这个变化了没有？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了神的爱，这个爱我们也有了爱人的心，这个爱圣经也叫阿嘎佩，也是阿嘎佩。放在有人问什么叫爱，爱这个事情你也很难下个定义，反正我告诉你，爱都是付出精力体力金钱，一切都是往外付，这叫爱，往里来的就不叫爱。你有什么事都你自个儿先获得利益，这不叫爱，爱都是往外付出。比如说我们教会里有什么事，我付出点时间和精力，我给那个有关的朋友写一封信，打个电话，占据我点时间，付出，这是爱。往里进的不是爱。所以放在我们就说阿嘎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付出，往外付出，包括一切精力、经济、时间、体力，一切都往外付出给别人，叫别人得益处，叫神的名得荣耀，叫人得益处，这些往外出的东西，付代价的东西，都是爱。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求自己益处，都是求别人的益处，这就是爱。你很难把爱下个定义，要下个定义，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个爱只有主耶稣能做到，我们谁也做不到。你就是钉了十字架，你也白费。你是谁？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无罪的，道成肉身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义的代替不义的，那是主耶稣。我们就是钉死了十字架也白费，因为你本身就是个罪性的人，你还想为人家付出，做不到。谢谢天父的恩典，这个爱呀，一个基督徒，你看他，我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教会里受洗一个信徒，我们不凭你嘴说啊，感谢神，都学会那两手了。你怎么样？信耶稣吗？信有什么？信。你有罪吗？哎，有罪啊！谁人非圣洁，谁能无过呢？啊，耶稣定是我相信。不凭这两下，看这个人信主多久了？半年了？一年了？你观察他所作所为所行，他有没有这种变化，生命上的变化。各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教会是王明道先生的教会，王先生的教会一年受洗的人没有多几个，一聚会的人是六七百人，但是在他手下给你奉主的名施洗的人一年没有那么一大堆，上百上几十百的，没有几十个人，甚至于少数更少数。他非常的严格，非常严格。他听说你这个人信耶稣了，不错，他就调查研究这个人怎么样，你给他做什么见证，说这人确实生命变化了，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你说这他才给你洗。连他自己的亲外甥女婿长达一二十年不给他洗，因此他的外甥女婿对他的姑父就有意见，我要求几次要求受洗就不给我洗，哎，就这么严格。谢谢天父，严格是对的。所以一个人呐，你生命有了变化，你外在的生活有了改变，是自然现象，不费吹灰之力，不是你装来的，不是的，它自然就流露出这个，有什么生命有什么生活，这是一定的道理。小鸡子就是小鸡子，生命生下来就会那个嘴长得也怪，它是带尖的嘴，它就会牵小虫子， 那鸭子嘴是扁的，专门吃鱼的。你把那个鸭子嘴安在那小鸡嘴上，就是那叫四不像子，那就什么都不是。它什么生命的什么个属性？那猪的属性，你再给它洗澡洗干净了，它还是往尿屎里头，在那往里头围，它就是那个生命。什么生命有什么新生，有什么生活？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以后，我们从旧人变成个新人，我们不是慢慢变的，乃是一下子改造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神二次创造，他把生命给了你，旧的生命已经死了，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他另外给你个新生命，和基督一同复活，新生命，而且圣灵住在你里边，这个人就变了，这人就变了。其中变了一个，变的方面还很多，其中有一个他就有了爱的成分，他就爱了，他自个儿都变了，都莫名其妙，他关心他父母了。哎呀，我都信了主了，我父母还没信主呢，我哥哥弟弟没信主呢，我妻子还没信主呢，我丈夫还没信主呢，他自然他就有这种变化了。这就是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心里的结果。谢谢天父的恩典，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你不是学来的，学你也学不来，学不来，自然的变化。放在圣经教导我们，我们不但神这么样爱我们，而且神告诉我们，你们也要彼此什么相爱，彼此相爱。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爱你，神也爱我，咱俩都是被神所爱的对象。我受得了主的爱，你也受得了主的爱，咱俩都是被神所赦免的罪人，蒙恩的罪人。很自然的，他爱彼此相爱的心也是个自然的流露，也是自然的流露，这也不是学来的。不过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们虽然懂得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彼此相爱做得不够。你做得不够是一个问题，但是你有没有这个味道，这又是个问题。各位明白了吗？不，今天你不要把自己看着我做的不够，你不够是不够，你有没有爱的成分？前几天有一个弟兄给我打电话，就问到一些个难题，其中有一个他自个儿怀疑到，因为他是处境太难了，很严重的病啊，他自己判断也是非常的危险了。这个弟兄在这种极难处情况下，这人都是如此啊，难处太大了，他想的问题，哎呀，我这个人到底我要真是离开世界，我到底我得救没得救啊，我重生没重生啊，我到底我能不能到天堂见主去啊。他问到，问了好几个问题，其中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就跟他要讲完了，我说弟兄啊，当初你是怎么信的耶稣啊？在电话里头啊，他说我咋信咋信咋信，我谁给你传的？他没告诉我咋谁给传的，他是怎么给我讲怎么讲的。不错，那个传福音那位不管是弟兄姐妹讲的真理是很对的。我说那么你接受了没？我接受了。你承认是罪吗？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也认了罪了，我还流过泪呢啊，等等等等。但是我现在我自己没有把握了，我到底我得救没得救。其中我就跟他说，我弟兄啊，你念几节圣经，我念了好几处圣经，你在电话里念，他把圣经翻到自个儿念，其中有一条我跟他讲，其中一条结合我们今天，我就是有了爱。我说你有没有从信主以后有了爱人的、爱神、爱人的这种属性了？哎呀，要说有，我还 我觉得我是有，但是我很不够，我你不够，你没做到，这是一方面。但是你有没有？他说我有，但是我没做到，没做到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真是靠主恩典说呀，重生得救了的人，我们真是占了极大的福分了。他就把我们变了，从罪里把我们救拔出来啊，恨无罪恶，而且我们就有了爱的属性，有了，就懂得原来是都考虑自己，你一变你就考虑问题，想到别人了。虽然有时候还想到自己，但是至少你开始想到别人了，想到别人和想到自己这俩中间有交战。当然到一个地步完全想到别人，少不想自己，那太好了，那你就成圣了吗？你就完全得胜的基督徒了，那我们就为此而追求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神那儿都领受了这份爱，都有，只要你有生命都有。我们不但爱神，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也是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感觉，在我家乡那里头，我的家里头啊，荣耀归给神，不断的弟兄姊妹到我家里来串门的。我们住在单位的宿舍里面，出来进去来往新人对我们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后来世上人他们就跟我讲，你们的教徒怎么那么多呀？我说教徒怎么那么多？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看见你们那个来那个人临走的那个说不长道不完的那个热乎劲儿，你们是怎么搞的？你们呢，没完没了的，你们从门口送到外头还要说两句，你们怎么那么黏糊糊的？你们对不对？感谢神，荣耀归给神。他都看出来到我那一般病人的家属来的就没这个黏糊劲儿，病人家属来求我办事儿来了啊，谢谢你，再见，走了。弟兄姐妹你来了，说不完扯不断的那股热乎劲儿，那个黏糊劲儿说不完，世人都看见了，都看出来了。他们说你们那帮教徒又来了，一天不断人啊，谢谢主，神的名得荣耀，他称我们教徒，实际上我们都是一群神的儿女。就在我们临走的时候，大家那个亲热劲儿啊，就是弟兄姊妹拿我的家也在当神的家，农村里来人连吃带喝带住，管包管吃管住，三包啊，但是啊，我们那可美了，那一天吃饭这十几个人开饭呐，哦，这神的恩典呐，真的恩典呐，真的恩典。是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只要重生得救，得到了新生命，你不用问，你里头就变了，就有了阿嘎佩的那个味道了。阿嘎佩肯定有，这就叫彼此相爱。谢谢主，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论我们说是生命的要求。我们有这个生命，自然它就有一个要爱弟兄姐妹的心，这是一定的。他就看见弟兄姐妹，你看世上人那么多，就看见弟兄姐妹，他就觉得爱，怪着呢。我的亲戚在北方大城市，我每逢我到大城市去的时候，按我自己的心里说，我真愿意住在弟兄姐妹的家，跟弟兄姐妹聊啊，交通啊，一块祷告啊，没完没了的，我真愿意这样。但是我不能不住在我亲戚家，因为你要都住在弟兄姐妹家，不住在亲戚家，亲戚就对你有意见了，说这人对我们怎么怎么怎么地的。我是怕对亲戚留下不好的这个认识，所以我还得 完聊完了以后，晚上不管咋地，我还回到亲戚家住。但是实际上我心里的想念弟兄姐妹，想念弟兄姊妹，因为啥？跟亲戚一聊天没别的，怎么样？你混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弄当个小官了没有啊？啊、哦，最近不是又涨工资了吗？你是不是又涨了一级啊？现在提升了，说这个话晋升了，你现在是什么？你是什么职称了？就是这套东西，各位弟兄都谈着，我心里不愿意听这个。你到弟兄姐妹家去一谈，感谢神，赞美主，听个见证，你念点这圣经，谈的圣经的体会，那里滋味甘甜得很。这个事由不得你，它就是一种，都是神的儿女，它有共同的生命的属性，它自然它是有个互相的吸引力。这个事不是学来的，不是学来的。谢谢主，我们所以彼此相爱是生命的要求，这不是学来的，不是谁告诉你的，生命的要求。第二点，神的命令，神的命令，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是吧？你们要彼此相爱，不是主耶稣给门徒洗脚吗？那段洗完脚以后了，你问门徒，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你们知道我爱你们，你们应该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神怎么样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爱是阿嘎佩的标准，阿嘎佩的标准。神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样彼此相爱，是这个标准。我们彼此相爱不是讲人情，今天你给我送二斤蛋糕，明天我给你递了三斤鸡蛋去，来回一来一往，礼尚往来，不是这一套，不是这一套，是从心里掏出那个，不见得你非得给我送点什么东西，它就是亲热，它里头亲啊。什么标准？是基督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也要彼此相爱，这是主的命令。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说彼此洗脚以后，就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弟兄姊妹啊，我们彼此相爱这件事是一个福分，一个我们彼此有享受。你看我们见到弟兄姐妹了，坐在一起聊一聊，我们没有不说那个世上的那多说的话，偶尔我们也谈谈国内外大事，那是一扫而过。我们不多谈报纸上的事儿，我们不多谈那个股票啦，什么呢涨价啦，什么泡沫经济啦，我们这些事儿我们不关心这个事儿。我们管弟兄啊怎么样啦，哪些圣经怎么地啦，现在有什么好消息啦，有什么新的亮光，我们谈这生命的供应。彼此相爱是神的命令，既然是神的命令，就得必须遵守，就得必须遵守。换句话说，你不彼此相爱，你就叫让神伤心，这是命令。那个方才一开头我们读到谈到那个彼得后书第一章的时候，那不最后吗？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吗？那阵吗？我跟大家解释了，爱众人的心，这是翻译上给添的，原文没有。原文是怎么说的？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因为有了爱弟兄的心，那个爱不是阿嘎佩， 是你喜爱的爱，你喜爱了你的弟兄，你欢喜你的弟兄，你还得加上那个阿嘎佩，是这个是这是原文圣经的意思，不是加上爱众人的心，那是后天的，那个不对的，不正确的，所以他就点点点告诉你这是后天的。后天的原则上是没错，但是原文圣经没有那句话，那就告诉你，你喜欢，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在一块相处的时候，哎，我觉得很得劲儿，咱俩很得劲儿，啊，咱俩一见面说不长道不完的，咱们没完，这叫你喜爱，你喜欢他，你喜欢他是喜欢他了，你还得注意，你得加上阿嘎佩，你得有这个，没有这个，你还是等于零，等于零。所以彼此相爱这件事是神的命令，是必须遵守的，必须遵守的。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彼此在灵里头是一个美好的享受，美好享受。所以说到这儿了，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家是永生神的家，是神的教会，是永生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啊。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呀，弟兄姐妹，我们个人有个人的家，但是你到了教会来了，教会是你的大家庭，属灵的家，大家庭。各位，这是我们的家，我靠主的恩典，我说一句诚实话，我走到你们这里来，我没有做客思想，没有，我没有觉得这个地方教会和我有什么关系，我是从外边来的，你这地方你们好与坏和我没关系，我没有这个思想，这神恩典，我走到哪里，只要奉主的名聚会一帮儿女，不管多和少，都是我的家。我可举个例子说，就咱们这一代的教会，有一处华人教会人特多，华人教会人很多，很多很多出了纷争了，闹分裂了，你说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可我听着这个消息以后了，我大哭起来了，我说神哪，这地方华人这么多人，怎么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到这个地步了呢，我到南极受来了，因为啥，那个教会就是我的家，我一听见神的家里出了问题了，我心里着了急了，这个感觉是对的，这个、感觉是对的，所以我走在哪里，只要奉主命聚会，神的家都是我的家，我就将来有一天走到非洲去，走到日本去，走到泰国去，只要奉主命聚会，那都是教会，都是我的家，都是我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弟兄姊妹，如果一个教会仅仅停止在敬拜上、礼仪上，到时候就来聚会了，唱诗、祷告、讲道、散会就走人，各位，这个地方没有神的爱的味道，这个教会不完全，不完全。所以我建议，我就劝勉我们众弟兄姐妹，既然你是家里一份子，你走到神的教会里来，你心里要有个责任感，说这个家是我的家。弟兄姊妹来了，你自个儿得有个责任，你要彼此相爱，不见得都得见面，说怎么这是怎么样，但是心里头有没有？不要让一些弟兄姊妹到你神家里来了，冷冰冰的，单纯聚过会儿，一散会儿就走了人。让他没有个家的感觉，这个不完全，不完全。要用神的话说，你没有爱，这个教会里没有爱。当然，我不是指你这个教会啊，我就指的这样的教会是没有爱的教会，信徒没有家的感觉，这个不完全。这和一个教会的领袖教导人有关系，这方面真理要教导信徒的。要他有个家的感觉，有家的感觉， 不要在这做客人，与我没关。不是的，教会里头神家里发生什么问题，你心里头都走心，都挂念，都在意，都在意，这样做才是神所喜悦的。当然我们讲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是个神的命令放在我们交通过。另外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啊。另外我们彼此相爱不仅仅在物质上，不仅仅在物质上，好像那个雅各书第二章十六节说到，雅各书第二章十六节啊，意思说弟兄们，要你穿得暖，你吃得饱，对不对？这个然后你却塞住了怜悯的心，这样是指的是什么？物质方面。当然我们神家里的儿女们物质上有缺乏，有困苦，有困难，有需要，你理所当然应该顾念他们，应该顾念他们，把你所力所能及的要给他一些帮助，对他一些关心，这是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彼此相爱不仅在这物质上，这是一方面，这是一方面。比如说我们当中哪位弟兄刚从国内出来，找不到工作，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有困难，你应该对他有表示关心他，应该的，因为你来的年限早嘛，知道内容也多嘛，应该的。就是方才我们讲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理所当然，不求回报，我就应该帮助你，这是在物质方面。除这以外呢，更重要的在灵性方面，多少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也讲彼此相爱，无形中爱哪些呢？爱这些灵性比较追求的人，这些人容易走到一块儿去。你也很追求，我也很追求，你也很爱主，我也很爱主，这种人凑到一块儿去，能够凑在一起去。对那些个冷淡的灵性上不够成熟的，比着幼嫩的，这些个灵性上信心各方都不大够的，不当重生的，出信的，我们往往对这些人关心的不够，不够。我心里实在是挂念，在头大约半年，我们这里举行个叫福音营，对吧？那时候觉知的人大约有四五十人，那神差派他的仆人来有四五十人，现在我打听好几个人了，我现在剩下几个了？举手觉知了，都跑到前边去拿书去了，我现在剩下几个了？当然我一个也不认得，可是我心里挂念这件事。弟兄说，我不知道你们心里挂念了没有，那么一散会走了人拉倒了，张三李四都闹不清楚了。各位，你从神那儿说，你应该说亏欠，你对不起他，你对不起他。我也谢谢主，我来到这儿以后呢，在某个团契里聚会呢，还真有个别人，有三个两的，还有一次有八个人的信了主。哎，我就想法打听他们某某人叫什么名字，还真的感谢神，还有一个人还到我家来了，拜访我来了。哎，我心里很得安慰，谢谢主，这位姊妹她算站住了。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教会里的不仅的物质上的问题，物质上要关心的，这还是一方面，更要紧的属灵的方面，让他特别是出信来的朋友，让他有个到你家里的感觉，这样弟兄姐妹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代价的，不是仅仅站在门口的握握手就算完了。 弟兄平安啊，你好啊，当然这个对的啊，我没说不对啊，但是不是这一点，就这两下子就完了。关心关心他，这些日子好多在没来聚会了，什么原因？他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困苦？弟兄姊妹要付代价的，电话也给他打一打的，甚至于开上车要看他去啊，至少打听打听啊，让别人捎个信儿问候问候他呀。这灵性上你更应该关心他，让弟兄们到这底下来，有个永来到了永生神的教会，神的家里头来了，不要一散会就走人，一散会就走人。这个在神面前应该说不完全，不完全。好了，所以啊，我们靠主的恩典说，既然领受了神的爱的命令，我们的生命上本身决定我们也要去爱，说我们下边就应该追求这个爱。按我的本性来说，我们都不想爱人，都想爱自己，都想考虑自己，这是旧生命的特点。但是今天旧生命已经了结了，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了，你新生命那个新生命的决定，他就是要考虑到多考虑爱神爱别人，有这种成分。弟兄姊妹，我们彼此劝勉吧，彼此追求这个爱，要追求这个爱，不止物质上，更是灵性上，更要紧的彼此弟兄姐妹相处的时候，这是一门学问。肢体生活相处是一门学问，这个学问得要付相当代价的。好，在圣经里头讲到关于肢体生活，怎么样过好肢体生活呢？它有个法则的，有个法则的。放在我们以上所交通的关于阿嘎佩啦、林前十三章啦，那就讲的从那个真理上角度出发讲的。现在呢，我们就讲点具体的问题了，怎么样肢体相，怎么样彼此肢体在一起生活，我们这些人凑在一起怎么样一个互相之间，我们怎么个处理法。谢谢天父，最好的一篇也讲这份道，就是罗马书十四章和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五节，一到七节这一大段，这一大段专门讲肢体生活这个原则。我们把这一大段要真是靠着圣灵的引导给帮助，我们要真是领会通了的话，各位，我们肢体相处的原则，我们就顺着这个方向去学习操练去，我们就会有长进，神的心也就更喜悦了。罗马书十四章全章加上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七节，为什么保罗用这么长的篇幅来讲这一段事情呢？这就是讲肢体彼此合而为一的问题。我们彼此相爱，其中有一个除了物质灵性上，另外要具体表现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不等于联合。现在我就这是我发明一个公式，各位弟兄姊妹，你走到哪个数学博士也给我证明不出来。各位，我问问各位，一加一等于几呀？一加一等于几呀？大家说，哎，这点算数都忘了。一加一等于几呀？二。但是我不是我发明的，是我发现的。有一个公式，这公式谁也证明不出来，一加一等一。各位，你们见过这个数学吗？一加一等一， 本来是按数学是一加一等二，但是有一个法则，一加一等一，这就是肢体生活的合而为一。按这个法则，一加一百还等一，一个一，一个一加的一百个一，加一块还是个一，就是基督徒的肢体生活的合而为一。这个公式只有在灵里来解释，数学公式算不出来的。一加一等一，一加一百还等一，那就是在圣灵里说，生命里说合而为一。弟兄姊妹啊，我们教再会这肢体之间合而为一这件事情啊，也是主耶稣最关心的事啊。大家记得吗？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一节到十三节，主耶稣有一次临别的时候和门徒一块祷告，大家记得吗？那长篇祷告，时间缘故我们不打圣经了，我们就把里头要义讲解讲解。约翰福音十七章，你看，就在这一段圣经里头，十一节到十三节中间里讲了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讲了四次合而为一。为什么讲合而为一呢？这主耶稣祷告的时候替我们祷告，主啊，神啊，父啊，求你叫他们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像保守我和你合一一样，让他们合而为一。不但是让他们合而为一，也让他们因着他们的话而信的信徒，就未来的我们也要彼此合而为一。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就强调这个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临就跟一个老妇女老母亲临死快断气的时候说的话是最要紧的话。主耶稣就快上十字架了，留下了遗言了，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保守他们合而为一。主耶稣主耶的心呐、啊，就在这个让我们合而为一上的。换句话说，我们不合而为一，对不起主，让主伤心。我们合而为一是合乎神的旨意，肯定神喜欢，神的心得满足，我们也从合而为一里头也有属灵的享受。各位你发现没有，你和哪个肢体中间要有个隔阂的话，你里头绝对没有享受，没有享受。有享受吗？我一见他别扭，哎呀，我就不愿见他。我一见他别扭，好，你见他别扭的，那你也没说，当然你也用不着向他道歉去。但是你问问你自己，在神面前，你看他别扭，我不愿理你，少跟你说话，这种人我少跟理你。你这样态度，你远离他，你问问你，你里边心灵里的光景是什么滋味？是个属灵的享受啊，还是里边一个？里头的忧愁忧伤难受啊。我管保你，你要这种状态，各位，你的里头不是圣殿，你的心灵里头是什么？看守所。你把一个弟兄一个姐妹捐在你心里头，我就看他别扭，我理他，我别理他，别理他，你老记得这个事儿，你里头是看守所，装了一堆的犯人，装在心里头，拿锁链把它锁住，千万别跑了，千万别跑了。你里头看看你的光景，我就保证你别想从神那儿得到平安喜乐，没那个事儿，没那个事儿，我不相信，绝没那个事儿。只有你都在神的面前跟弟兄姐妹真是敞开了，完全包容一切，里头有基督的心肠，你天天活到这里头，你里头心灵里头充满了平安喜乐。各位，一定是这样的，这一定的道理。保罗为什么讲这边 用了这么多的篇幅讲这个合二为一，因为它有个背景。因为罗马教会啊，教会是一个，但里头那个参加教会里头人的成分啊是两种人，一种人是犹太人，一种人是外邦人，但是都因为信耶稣之后加入了教会。教会是一个，但是由两种人组成的。所以这两种人呢，各位，这也是客观事实，风俗习惯不同，互相之间有了看法。犹太人第一个不吃猪肉，犹太人那个虽然信耶稣了，他良心软弱，他还不吃猪肉，他还守那个摩西律法，那个不结不分蹄不倒嚼的那个动物是不结的，他还是死守这个律法这个教条。虽然信耶稣一下让改，他还良心软弱改不了，说他还不吃猪肉，这种人你应该尊重他，咱该尊重他，他是向着神，你应该尊重他。外边人看就别扭，外边人看，外边人什么呀？什么肉都吃，猪肉、牛肉、狗肉、兔子肉、王八肉、蛇肉，什么肉都吃，是外邦人。外邦人看人家犹太人不吃猪肉，笑话人家，哼，傻瓜，大傻瓜，那猪肉得多香啊，你就是不肯吃，你笑话人家。那个犹太人看你们外邦人呢，猫肉、狗肉、兔子肉，什么王八肉，什么肉你都吃，你们真是啊，怪不得圣经说你们是外邦人是狗啊，啥都吃，啥都吃。这俩东西一个吃一个不吃，互相之间咋的，虽然没说话，心里都得死脑筋，死脑筋，啥就好吃就不吃，那个啥都吃，这种人误会不接，他俩中间都在这儿哈利路亚的唱诗，可是两股劲儿，你看他互相之间就有了这么一种什么了，不言语的隔阂在他心灵里头了。还有外邦人一年什么人守，外邦人守七个节期，守七个节期，哎，外邦人不是那个犹太人是七个节期，那个人家不但守节期，还上耶路撒冷去杀牛宰羊，还献祭。外邦人呢，有外邦人的节期，你像我们中国人吧，有春节，还有五月节，还有个八月节，对不对？个人有个人的节，都强调自己的节是最好的，他看人别人那个节他都别扭。所以一个守节期的问题，一个吃肉的问题，这俩互相背景不同，出身不同，这俩都坐在教会里头了，哈利路亚了，其实心里头怎么不合一，两股劲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罗今天特意写了罗马书十四章加上十五章一到七节，专门解决这个教会肢体合一的问题。这篇文章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读一读，仔细的推敲推敲。弟兄姊妹啊，我们讲教，咱们是只说内部问题，咱们就指着神的儿女说呢，那个不信主的，今天我们不是传福音呢，世人跟我们谈不到合一的。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二为一这件事情，各位，这是生命的要求，有基础的就应该合一，不合一是人为的破坏，谁破坏谁在神面前负责任。什么基础？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到六节，请打开圣经看一个，以弗所第四章三到六，好，我们现在请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来请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几个了，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一个一了。底下第四节，身体只有几个？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坐同有一个指望。第五节，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要照这么数的话呢，连合而为一的心呢，一共八个一，八个一。第一六节，一个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这就是我们信徒之间合而为一的基础。八个一，一个神，一个主，一个信，一个指望，一个喜，一个心，都是一。今天都是一，你今天你为什么偏偏出二呢？就不对的。谁要把这个一给破坏了，各位，我靠主和恩典说，你小心点，神要朝你算账。谁破坏这个一，告诉你谁负责任。都是一，没有理由是二，没有，不对。这是我们信徒合而为一的基础。八个一，连合而为一的心一共八个，都是一，就没有二之说。所以根据罗马的这个以弗所四章这一段圣经的教导，就是信徒之间合而为一这件事是必然的，是肯定，这个是神的旨意，而且是能够做到的，能够做到的。只要我们个人在神面前光景对头的话，都能达到这个一的标准，没有二的可能性，不应该有二。好了，所以保罗，这是我们合一的基础。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各位不那么容易。原因在哪里呢？因为还是跟罗马教会一样，有犹太人，有外邦人。何况我们，比如说我们这个教会这里的人就更多了，有大陆来的人，有广州来的人，有香港来的人，还有这个菲律宾来的人，还有什么少数，还有点什么马来西亚的人，更复杂了。所以凑在一起了，都在基督里头，但是各有各的那个看一个问题的方法，那个属性，那个出发点，它看法不一样。所以这里这也容易产生这种各种各样的摩擦，这种摩擦的现象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正确。这个摩擦和影响合一必须得解决，必须解决。怎么解决呀？各位，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注意两件事。当我们教会里的同工之间，当我们教会里的肢体之间出来不合一的问题的话，这个那个的不合一的话，首先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要学会一件事，要分辨大是大非还是小是小非。就是说这件事情不管发生我们同工之间，发生教会之间，也不管发生我们信徒之间，要有出这个那个样的问题，首先把问题要分清楚，划清楚两大类，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还是小是小非的问题，先把这两件弄清楚。什么叫大是大非？是真理的问题，是异端的问题。要是这件事情是属于真理的问题，属于我们信仰的真理的问题，另外谁有什么主张，有什么说法，它是属于异端邪说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那么只有一个办法，竭力争辩，不客气，竭力争辩。那么如果经过你一个分析，说这个问题不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是小是小非的问题，那么这一下保罗解决这个十四章都解决小是小非的问题，大是大非的他没在这儿讲这个。事实证明，在教会里肢体之间出了问题了，据我这个几十年的观察呀，各位，真正因为大是大非还没有几样，要是那个小是小非，叽叽咕咕叽叽咕咕，他说这个他说那个他说那个，都是小是小非，小是个小非是影响了大问题，结果小是小非都影响了教会的合一，还跟那个大是大非影响合一是一模一样的果效。各位，我们都不如世上的人，世上人懂得第一个分成这个问题是敌我矛盾还是内部矛盾，人家还懂着这个，各位不是吗？这不用我多讲了，哎，先分这是敌我矛盾，那不行，这问题非战斗不可，非得斗争不可，对不对啊？这是内部问题，内部问题有内部的问题处理，待遇都不一样，我们都不如世人。教会里临到了问题了，我们分怎么分？大是大非问题，小是小非问题，先发现，先把问题弄清。这个什么叫小是小非问题？我们就因为这个罗马书十四章太长，各位，我就把它呀分成几个字，我把它归纳一下，就叫什么呢？叫六个不，就是这六个节圣经都带不字的，六个不可，五个要，五个不，一个效法。我就把这一大段圣经呢分成这么四大类，一个就是六个不可，第二五个要，第三五个不，第四一个效法。那么我把这每一类里头的话章节念起来，我们简单分析分析这个分解这个分享分享就好了。